但不论是给他们物质或者生活上的帮助，都是一时而短暂的。如果我们想要彻底报恩，必须设法让众生永远快乐。想要使众生永远快乐无忧，就要让他了解佛法，找到心的本源，才能免除他生老病死的轮回痛苦。以上我们是说第一知母，第二念恩，第三报恩，三层的体会很用心。接着再讲第四修慈，以及第五修悲。慈和悲一般都合在一起说成慈悲，其实慈和悲的意义不同。慈是给予众生快乐，悲是解决众生的痛苦。按照七重因果的修法，是先修慈再修悲。修慈要由培养随喜的心开始，众生快乐我们就欢喜，处处都想让众生欢喜快乐。修慈心的功德很大，我们都知道，在对十法界的供养里面，以供佛的功德最大。但是如果能发起慈心，修慈心的功德比供佛还要大。佛经告诉我们，即使我们用很多珍贵的东西去供佛，而且是供养无数的佛，甚至就供养很久，如无量劫般长久，这样供佛的功德还不如修慈心的一分功德。这是《三昧王经》里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发起慈心，要让众生快乐的一念之间，就是突破了一项自私的束缚，突破了我执的障碍。如果我们不发起这念慈心，就好像一直笼罩在乌云当中，一旦发起要让众生快乐的心，就好像太阳穿透乌云射出光来。我们知道，只要能透出一道光芒，长久的黑暗就消失了，而能开显本性的光明福报。有些人很不喜欢别人快乐，比如说看对面人家考中的状元很荣耀，心中就升起嫉妒。若不利用三更半夜到对方的门上去涂一堆烂泥巴，心中就会因很不平衡而睡不着觉。或者听到别人被称赞，心中就很不高兴。这就是被嫉妒的乌云障碍住了，本性的光明慈心就透不出来。别人快乐，他反而自愿懊恼倒霉。如果不好好的修慈心，随喜和众生一起快乐，一定是自己吃亏受苦。因为我们内心的乌云并不会挡住别人， 只会挡住自己的光明和福报而已。前面说过，众生只是我们自己的心影。人生就像是立体电视机上面的影像，如果我们拿烂泥巴去涂电视上的人影，也只是把自己的电视机弄脏而已。再说修慈心的次第，是要由身边较亲近的人开始练习，希望他们快乐，也想办法让他们快乐，接着再推广到关系较疏远、交情比较平淡的人，然后再提升到对冤家或曾伤害我们的人也要升起慈心，打从内心诚恳希望他们平安快乐。当然其中要对仇敌生慈心，希望他快乐是比较不容易做到的，但是如果我们发得出这样的心念，就是修行当中的一大进步，也表示心渐渐清净了，佛光不再被我们心中的乌云挡住了。试着这样一层一层的提升，才能真正对广大的一切众生有慈心，否则只是闲来无事时口头上讲讲要让众生安乐，一碰到事情，一遇到众生得罪我们伤害我们，就会起懊恼，慈心就不见了。古德说过，当我们的冤家遇到不幸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心地的大考验。如果我们觉得那种人遇到不幸是应该的，或者心中幸灾乐祸，偷偷欢喜他受报应，这样就表示我们根本没有发起希望他安乐的慈心，这时我们就要格外小心了，因为不幸的是自己，并不是对方那个冤家。因为没有发起慈心，就表示心很黑暗，心黑暗当然命运就黑暗，也表示我们的心离佛还很遥远，这是我们自己不幸，必须要好好改进，修正自己的心。有很多人不遵照古德教的次第来修慈悲，时常弄反了，对不熟的外人很亲切很好，但在家里却很霸道很任性，舍不得给家人一点的欢喜快乐和尊重，看到外人可能是笑眯眯很有礼貌的问讯，但是一看到家里的人却一脸臭臭的，开口就嫌东嫌西，嫌儿子太胖，嫌女儿成绩不好，嫌薪水太少，一肚子不满意，让全家乌烟瘴气，既不点个头也不笑，更别说问讯那么有礼貌了。如果先生要求他照顾公公婆婆，他就说那是你的爸爸妈妈，你自己去看好了。先生如果不先对他有礼，他就昂起头不理他，还理直气壮说他不先邀我，我干嘛要理他，很懒得先给对方快乐，不愿意 不失欢喜给家人。家里的人问话也懒得好好回答，讲话口气都很硬，很令人难受。说实在，连对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肯不失快乐了，对其他人的慈悲哪里会是真实的呢？七重因果的第四修慈，就是说我们起心动念，如果不是要让众生快乐的慈心，就必须注意修正过来，让自己发起要给予众生快乐的心。下面再说七重因果的第五修悲。悲就是希望众生免除一切痛苦。修悲的次第和前面修慈一样，也必须由最亲的人开始，然后推广到交情平淡的众生，再提升到敌对的人。如果我们对亲人都没有真正的慈悲，并不想让他们离苦得乐，甚至还故意和他们抬杠，让他们生气，这样说要对一切众生慈悲，就可能只是一个口号罢了。比如说有些人自己的父母或公婆生病，行动不方便，很痛苦，他都不愿意照顾，可是却肯去当义工照顾其他的人。如果问他为什么，他就说，我的爸爸妈妈很会嫌我，或者说我的公婆很会对我唠唠叨叨，甚至说我照顾他们都没有什么趣味，不但没功劳，也没有什么成就感等等。我们要特别注意，虽然大家外表上看起来都是在当义工为人服务，但是内心的想法若是有偏差，果报是会相差很大的。像刚刚所说的那种观念，他当义工不是为了慈悲，要让众生离苦得乐，而是要获得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和称赞，和追求自己的成就感。所以没称赞他的人，他就不想照顾，宁可不顾他们的痛苦，而去做比较能得到别人称赞的事。像这样的想法和做法，即使是去当义工，可是修悲心没有按照次第，同时内心的动机也不全然是为众生服务，而是为了自己要获得肯定和好名声。这就是在不失善心当中还掺杂了求好名声的杂念名利心。这就像一锅好汤里掉进了一颗老鼠屎，整锅汤的气味就变了，引发的不正，果当然就不正。这就是有偏差的悲心，属于醒安大师所说八种菩提心中邪的菩提心。邪的菩提心就是花心不正确，好比射箭，箭在弓上若放歪了，这支箭射出去绝对不能中靶的。请大家注意，我们说这些的目的并不是 劝大家不要去当义工，也不是劝大家只顾自己亲人就好，而是在提醒大家，修悲心必须要慎重检讨自己的心念和动机，花心要清净，真正为令众生离苦得乐，而且要修前面所说的平等心，去除对亲人的贪心和责怪的心。我们的因如果发得对，果自然就对。菩提道次第论教我们修慈修悲，要由最亲近的人开始。如果不照次第来修，就自以为是对一切众生慈悲，结果是连最起码的一念慈悲心都没有发过。自以为学佛又参与佛教团体，然而可能只是一直在做一些表现自己，希望得到称赞和肯定的事而已。如果没有人称赞或肯定的工作，就不肯发心做，不肯默默为人拔苦与乐，这样的心态和佛是不相应的，甚至只是在增长自私的我执而已，对佛性的开发反而是障碍。要培养悲心，先要观察世间的痛苦，这世间处处都可以看到众生受苦，尤其到医院就更能体会。很多人会觉得那是别人的苦，和自己无关，不痛也不痒。其实每个人都可能遇到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体会，就会有深一层的发心。有人说他没见过地狱众生，也没见过恶鬼，所以无法相信佛经中所说的地狱和恶鬼道众生的痛苦。其实我们由人世间种种苦就可以体会。我们看医院里有人正在受开刀割胃肠的痛苦，有人在受锯腿补皮的苦，有人在受断手割舌头的苦。以前在外科实习的时候，曾经值班一夜总共开了七刀，有的割盲肠，有的开脑，脑部开刀时得用电锯把头骨锯开。那个病人在吃晚餐时人还好好的，也不知道自己过一会儿就会脑中风，头骨就得被锯开，有人脚断了必须接骨，有人大出血得剖开肠胃，有时整个晚上被病人叫过来叫过去，看这个也苦那个也苦。我一个人两只脚跑来跑去，跑到不知道该先去救谁才好。那时才猛然了解，为什么佛菩萨化身无数亿去救苦救难。晚上值班急救，忙得分身乏术时，真渴望能顿时化身千百亿。不管我跑得多么快去看病人，病人都还是觉得他已经等了很久，因为痛苦的时间 一分钟也很难熬，一分钟也感觉太久。每个人都想要早点停止痛苦，早点解脱离苦得乐。每个人都渴望救助的人赶快来，希望有人能拔苦与乐。我们自己痛苦时也是一样，需要人家的慈悲救助。所以慈悲是每个众生都需要的，都渴望的。所以我们要时时培养慈悲心。曾经有一位小姐，她的爸爸做心脏手术时，她进开刀房去看，看到自己的爸爸胸腔被用电锯锯开，又把肋骨移开，她非常哀痛，从此就发心吃素食了。她流着眼泪告诉我，她到市场看到人家在杀鸡，剖开鸡胸时，就会联想到爸爸开刀的那一幕。他深深体会那只鸡的痛苦。他说，我哪有资格去吃鸡呢？我哪有资格让他那么痛苦呢？他发起了不忍众生苦，要救众生的悲心。佛菩萨的慈悲是看每一位受苦的众生，都宛如最慈爱的妈妈看到唯一的孩子受苦一样，甚至是感同身受。我们培养慈悲心也要如此，起初要特别用心，交换角色，将心比心，培养到自然而然，时时处处都可以体会众生的痛苦而发起悲心。接着讲七重因果的第六，修增上心，或说修增上意要。意是意念的意，要是快乐的乐，读作要。在第四修慈，第五修悲以后，还要发起一种增上心。什么叫增上心呢？就是慈悲一直增长往上发展，自然发起一种决定的心，决定要让众生免受痛苦，让众生都快乐，乃至就近成佛，永远离苦得乐。因为只有成佛才能够永远快乐。一旦发起这种决定心，就会产生责任感，感觉让众生离苦得乐就是我的使命，不会把责任推卸给别人。因为不忍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，所以愿意发心挑起重担。菩提心也就是这种增上心的结果。修增上心，不但在佛堂做客发心，乃至出了佛殿，在日常生活中都时时刻刻想让众生离苦得乐。即使是单单和一个人相处聊天，也都没有离开这种心，诚恳希望他也了解佛法的殊胜，很想帮助他开发佛性。 我们凡夫的烦恼习气很重，很不容易发起真正的慈悲。因为烦恼习气不是一时就能降服的，所以我们得时时注意培养慈悲来降服烦恼。或许有人会说，世上佛菩萨那么多，高僧大德也很多，苦难的众生有他们度就好了，哪有我的责任呢？这一种想法就好比自己的父母在挨饿受苦，却想世上慈善机构很多，让他们去救就好了，我没有责任了。大家要了解，从无始以来，我们就曾经领受一切众生的恩惠，所以报恩的责任当然是落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总不能自己受恩惠却推脱叫别人去报恩啊。我们将报恩慈悲当作是自己的责任，是应该做，而且是欢喜做的，就觉得不做不行，不做过意不去，这就是修增上心。从何用一句话来形容？就是不但理不可缺，责无旁贷，而且情不自禁。接着说七重因果的第七，就是菩提心，也就是求无上菩提的心。前面说到修增上心，是很愿意挑起救度众生的责任，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那么怎样才有这个能力呢？就是要成佛才有能力。佛的身口意三业有无限的功德，才能度化无限的众生。如果我们快些成佛，就可以圆满度众生，那时从我们身口意都可以放光，有能力帮助每一个众生。所以为了度众生，我们就会很精进，愿意用最快的速度来累积功德，愿意去做任何一件可以成佛的功德，也会专心尽力深入去修成佛的法门。犹如灌溉于树根，自然得花果一样，在我们帮助众生利益他人的过程中，自然会成就我们的慈悲智慧而圆满佛道。这是为了彻底度众生，由前面第六的增上心，再发起要就近成佛的菩提心。我们要时常思维佛的功德，才能够升起决定的信心。佛的身口意各有什么功德呢？佛的化身具足32种好相，而且每一种相里面又有80种随行好，也就是每一好相都含有80种维系的好行，这是无量的功德所成就的。此外，佛的语言方面可以说世间好话佛说尽，佛有60种妙音，每一种音声都可以演说无限的佛法，不论是何种语言的众生 听闻佛的音声，都能了解佛理。经典说，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佛只要用一种音声演说佛法，众生随他自己的种类都可以得到理解，并且由了解佛法而得到解脱。佛的心包含了无限的慈悲和智慧，他不但了解宇宙的真理，也了解一切众生的心理。佛的智慧是能了解每一道众生的状态因果，佛的慈悲是愿亲平等又不舍一人的。不论你过去曾骂佛、毁谤佛，甚至害佛，或者曾是他的亲人，佛都平等、慈悲、包容、救度，设法让你得到最大的好处。能常思维佛身口意的功德，就可以升起决定的信心，决定要成佛度众生，这就是发菩提心。以上是说明修菩提心的次第七重因果：第一，知母；第二，念恩；第三，报恩；第四，修慈；第五，修悲；第六，修增上心；第七，发菩提心，发求无上菩提的心。下面简单介绍修菩提心的第二类方法，自他相换，也就是以爱护我自己的心转作爱护众生的心。这并不是执着，而是用平等心来爱护。比如说，我们很不喜欢被欺骗，那么就交换角色，了解别人也是一样，所以就以体谅爱护对方的心来说老实话，不要骗人。再比方说，我们很不喜欢在需要用东西时却找不到的不方便，那么就交换角色爱护别人，不要随意把别人的东西移位，令人找不到很着急。而且动用别人的东西之前，一定要经过许可。再举例说，我们自己绝对不喜欢出车祸而断一条腿，更不愿让人家把自己断的腿拿去称斤称两地卖，或者让人家吃红烧人腿、烤人肉。所以我们就交换角色，体会众生，他们也很不喜欢断一只腿，让我们吃烤鸡腿或者卤猪脚啊。如果有人将你儿子、孙子的肉剁去红烧，还边吃边喊着好吃好吃，这孩子肉很有营养，很补血耶，你是不是会很痛苦，觉得他们很残忍，甚至会怨恨想报复呢？因此我们就要交换角色，体会众生，他们也很不愿意自己儿子孙子的肉或尸体让我们煮来吃，还边说好吃不营养。 当吃的人叫好时，死者的亲属会咬牙切齿啊。我们如果时常交换角色，来体会对方的立场，自然就可以了解众生的心，也了解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。该做的就用慈悲心去做，不该做的就马上改掉，才能和菩提心相应。发菩提心是如虚空不可思量的大福德，不是人天有肉的小福德。莲池大师说，是善中之善，福中之福。而阿弥陀佛就是已经圆满的无上菩提，也是具足一切福德的名号。所以持念阿弥陀佛名号，持得口和心深深相应，心与佛步步不离，处处学和阿弥陀佛一样。这样的持名就是善中之善，福中之福，也正是发菩提心，正是往生西方的大因缘。